们感谢你把我们带到这个时候，你对我们说许多的话，大家凡有耳的都能够听。我们知道你的话语不止这么多，你的丰富不止这么多。我们真是像树巴女王，感觉到好像我们所知道的还不止，只有这么一半。主啊，要感谢你，你是丰富的主，我们就求你继续的把你的丰富，不只是储蓄在基督身体里，今天早晨也向我们释放。但愿我们能够经历你话语的丰富，我们听，我们在里面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还是看雅歌第一章第八节。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你若不知道，只管跟随羊群的脚踪去，把你的山羊羔牧放在牧人帐篷的旁边。那么特别注意，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你若不知道，只管跟随羊群的脚踪去。好，我们圣经就这么多。我们知道主在马里逊身上，在中国当福音在这里登陆的时候，虽然他已经走了，但是他仍旧说话，最重要的是他留下了脚踪。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如果不知道主在哪里牧羊，很清楚的就是只要尽管只管跟随羊群的脚踪。所以现在我们要问，马里逊踩下去的是个脚踪，但是后面接下去的还有更多的脚踪。所以你看一个接一个的时候，我们读历史的时候，我们要问说，这个背后神怎么在历史中行走。当然我们普通讲到澳门一定讲到马里逊，但是我们忘记了，你讲的澳门不只是马里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人，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一堂所要特别提到的。那这个人的名字呢叫国士腊，姓国，还是姓国，因为他真的到了福建，他到了同安的时候，他真的到那个国家，你知道每一个姓都有个寺嘛，他真的到里面去，在他德国人是 Gustav， 结果呢他就决定他要姓郭。他不止姓郭，而在所有传教士里面是他第一个穿起中国的衣服来，而且是福建人的衣服。那么这个呢，他的名字叫做国士腊。那么国士腊是个非常有争议的人物，但是呢我们今天早晨希望能给他一个很均衡的评价。我们要从神的圣经的角度来看主怎么样用它。那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长江后浪推前浪，神借着马里逊已经做了很多了，但是呢可以做得比这更好。所以神的的确确在欧洲，特别在德国，就兴起了个弟兄。这位弟兄可以说是才华四溢，这是没有疑问的。如果就是才华来说，那比起马里逊不知道高了多少倍。很明显的就是，首先是马里逊埋下去了，他走第一步。如果中国的福音要被传开的话，这是第二步。所以第二步总比第一步更健全，后浪呢总比前浪，总是推着前浪往前走。那么我们都知道说马里逊他自己承认，虽然他花了很多的功夫，他翻译了中文的圣经，但多多少少他还是觉得不满意，所以他希望有人比他做得更好。所以他就寄望谁呢？就寄望他的儿子，就是武汉。那么希望说呢，他既然也是汉学的专家，那么希望说他能够继承他父亲所没有做完的。所以他老早走以前就叮咛汝翰，怎么样一定要把这个新旧约全书再把它翻译得更好。感谢主，你一定要有器皿才能够做这件事。所以后来呢，神从伦敦会又打发一个人，本来到爪哇去的，那么后来也在一起。所以最后呢，我们知道真的果然做了这个圣经修订的工作，那就变成一个很好很好的一本圣经。那么这个最后是在谁的身上完成的？就在国士腊身上完成的。 原来是四个人，四个人就等于把马礼逊所做的再好好的做一遍。那么其中当然有鲁汉，马鲁汉，那么当然也同时的有其他的专家，包括什么的，包括郭士拉。所以后来才发现说，在后来所翻译的圣经里面，大部分的工作都是郭士拉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觉得很稀奇吗？虽然马礼逊走了，但神可以调兵遣将，除了他的儿子之外，神可以从德国打发一个另外一个神的仆人，好像比他才华更高，好像比他的能力更强，因为在神的国度里面所要的人才都是最好的人才。在马礼逊身上有毅力，你看见吗？但是除此之外还需要才华，还需要各方面的恩赐。所以等到真的翻译的时候，你看见主真的会找到一些翻译的人才。那么这个人一定要语言家才可以，他用一种的各种不同的语言。所以等一等我们就知道说，这个人为什么才华四溢呢？这个人为什么他著作等身呢？很没有别的原因，就是说你看主所用的器皿都是大的器皿，但你器皿越大，你事情做得越大，是非也就越大，当然就比别人更有争议性。如果你傻乎乎的，你什么也没有，不会出事情。你如果才华四溢，你很有见地，你很有远见，你做了很多事情别人不敢做的，而且你是第一个人做的，那么好了，有的人拍掌，有的人当然就非议你。所以这样的人常常是有争议的，因为他很勇敢，他看见了我就这样做，明白吗？所以呢，所以我们知道他是很有争议的。可是我们如果要认识这些人，我们一定要根据环境来认识。我举个例子，比方说马礼逊，按道理来讲他是不可能学中文的，因为根据法律你根本是非法的，但还是学了中文。那么他的老师呢，还是准备好自杀的药啊什么等等等等，就准备那一刹那，没有错。所以我们就要知道说，这些方法这些都是非常的，都是例外的。如果今天你让马礼逊有拣选的话，在正常的情形底下，如果没有从三方来的压迫的话，如果他没有想到他自己为了福音要往前，他不必要这样，他有拣选，他可以不必这么做。如果他不这样做，会得到更多的掌声。但是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吗？为着使命的缘故，所以到时候不得已啊，你为着要留下来，所以你只好接受这个东印度公司的聘使。那么好了，一面可以减轻伦敦会的消费，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知道他的确得到保障。那这是保障花出会来啊，你现在既然你为了这一份工作，你一定要已经付出。有的地方在做法庭，有的时候你要摸杀人的案子，那么不要忘记所有的判断你是做翻译啊，你不是你啊，翻译是他的意思，不是你的意思，你只负责把它翻译成中文，如此而已啊。所以你不能负其他的责任呢、啊，明白吗？所以很清楚，如果就说印度公司来讲，那么这个很明显的，你看出来这个做生意他真的不择手段，什么都可以做。但是呢，所以这是很万不得已的情形，要紧就是他良心要平安才可以。所以你只要从他的日记中这些种种，你就知道这个人在什么地方。所以当有人攻击的时候，你就知道说，现在你是不是用这一点来解释他一生，还是用他一生来解释这一点？那这一点也许是污点，也许是弱点，但是问题就是你能不能把弱点污点把它放大，你说这是他的一生，这是非常不公平。你对任何一个人，你做他的传记，你做他的生平，是不可以这件事情。当然我们说过，马礼逊不是完人，马礼逊不是完全的人，他当然也有他软弱的时候，很可能也可能就被外邦人就抓住了，非常可能。但是从头到尾我们知道他这个人是头跟尾对立起来的。你看着这句你就知道说，他在各种事情环境的那个反应里面，你可以看一下这个人是谁。所以我想这一次呢，感谢主，我们先有各种诗歌在前面开导，然后呢我们再看从他内心世界，借着他日记，借着他的书信，我相信我们会看得更清楚主到底在这里怎么做。所以你知道是非常的时期，那的的确确 我们看见这里面有许多非常的方法是没有错的。那么同样的，现在呢面临同样一个问题，那就是说这个等到国师他来到中国的时候，他看见什么？中国一点落后，起头如果你来的话，马上就接着国师拉，国接着马里逊的工作。你看马里逊不是回到英国去吗？他特地从荷兰去看他，而且呢，本来他起头还不是很热衷来中国的，就是因为和马里逊一交通，他那边心完全融化，他觉得最后他一定要到中国来。所以最早最早他在荷兰受的训嘛，那荷兰受的训，你知道说荷兰是改革宗的。那么而且你到的地方呢一定是荷兰的属地，印尼就是荷兰的属地。所以最早最早你可以看得出来，等到他真的打出发的时候，他在哪里登陆的？当然是在雅加达登陆的嘛。那么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都是属地。对，然后没有多久以后他要到暹罗去，暹罗就是今天的泰国了。所以我们要知道他是第一个把圣经翻成暹罗文，所以第一本的暹罗文的圣经是谁翻译的呢？是国师拉翻译的。他做来做去做来做去，他当然有负担呢。你看见他也翻了日本文的圣经，也翻了这个暹罗的文的圣经都有。那么但是弟兄姊妹，他心里不平安呢，他心里觉得当时他在英国见到马里逊的时候，很自然的主就把同样的负担放在他身上，所以他觉得他对得起他的一项之客，所以最后呢他就辞掉了那个差会，就是荷兰的差会。因为如果在荷兰的差会架构底下，那么差会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嘛，对吗？但是现在很清楚主引导他，那么是为着中国。所以请大家记得，在澳门不只有马里逊，有一个接着他接续他的，那接续他的这个人呢可能是鲁汉，但是呢神有更高的旨意。神在德国就打发了一个人，英文叫 Gustlaff， 对不对？德文也叫 Gustlaff， 但中文呢就反正国师拉，国呢是国成果的国，实实在的是腊嘛，就是腊肉的腊，当然是。所以你记得有一个人叫做国师拉，那么在神的旨意里面呢，他是接续什么马里逊的，但是不要忘记环境还是同样的严峻呢、啊。在整个的中国只有两个地方是打开的，一个是广州，一个是澳门，这个形势还没有改变，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鸦片战争呢，还没有什么五不通商，还没有这些东西，还没有开放什么福州啊还上海啊什么等等，没有这些东西啊。所以在那个以前，你想想看，就在鸦片战争以前，在马里在以后不是以前，在马里逊以后，那你看见那个时候神打发的人是谁呢？就是国师拉，很清楚的。你所以看得见这国神为什么让国师拉来了中国，结果呢你就知道说国师拉他的的确在同样的环境底下，他敲中国那个福音的门，那么的的确确他很有独到的地方。所以后来就是因为他敲中国的门，虽然中国是封闭的，还是给他突破了，明白吗？所以他的确是一个非常有非议性。一个人如果真的在一个不可能突破突破的情形底下，你知道这个人一定是天才，这个人一定是神大用的，是不一样的人，他的确是在创造上是不同的。所以我们知道说就在这个时候，你看他用他的智慧很奇妙的，真的就把什么呢，就在那个时候就把这个整个的那个本来是封闭的，哎，现在让全世界都看见。所以他后来就写了一本书啊，这本书就专门告诉我们他当在整个三年到四年他整个突破整个中国禁忌的那个努力，